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了，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基督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犹太思想是全球的思想，所以他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犹太人观念有一天怎么样？有一天这个弥赛亚国是怎样的？弥赛亚国是这个是全球性的，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是全球的观念，但是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升天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有一个宇宙的人，头在天上，他的身体在地上。所以这一个观念是宇宙的观念，不是光是一个地球的观念。地球比起整个宇宙来就太小了。你今天把犹太教拿来，你把犹太教，如果你当做器皿的话，因为基督是宇宙性的，根本放在地球里面，老早就炸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教会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他的手被接近起来，所以这就是后来下面的故事，被接近起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一次真的引起暴乱，引起暴动。我好不好请大家看一张的图，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两节是圣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你们如果两节是圣经啊，你们161页，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161页。有一个图是下面那张图，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哈，你看那个图啊，不是个长方形的吗？长方形的，那比较靠近你的是南边，从南边往北边走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中间的地方当然是圣灵、圣殿的本部啦，什么圣所、至圣所都在那里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长方形的外面，就在那个圣殿本部的外面是什么呢？圣殿本部的外面呢，是这个是说外邦人的院。那外邦的院呢，和这个圣殿本部有个很矮的墙，那上面写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，不可以进去。那次暴乱，为什么那次暴乱暴动有一个原因的，就是那些从亚细亚来的人呢，犹太人，他们看见保罗在那里，而且在耶路撒冷城呢，他们也看见了以弗所来的人，他的名叫特洛菲姆，也看见了他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他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了。那么他们以为说呢，这个特洛菲姆啊，就越过了那道墙。如果你知道特洛菲姆如果在墙的外面，没有错，明白吗？那根本不错。我们好，你或者翻过来看160页，翻过来就更清楚了。你看了吗？你看哈，这里不仅有女院呢，那个就是本部了。那么这个中文这个以色列院是讲错的，其实以色列院不在这，以色列院是在女院跟祭司的院中间。那这个没有一个，这个为什么一个虚线？虚线就告诉你有一个墙，没有错。所以过了这个以后呢，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。那么好了，保罗当然可以进去啊，但是特洛菲摩就是这个什么以弗所人特洛菲摩他不能进去，因为什么？他一进去的话，他就污秽了那个地，他一定要被处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以色列来帮助他，说这个人在各处教训众人，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在这地方的，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，污秽了这个圣地。那其实没有这件事，路加说没有这件事。结果呢，大家也不分青红皂白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这个暴动就开始了。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事，因为圣殿的门都关了，这个圣殿的门关了都是表示是紧急的状况。那么他们就拉着保罗出殿，你看，那么这一次啊，那真是暴动。圣经说他们正想要杀他，结果有人呢就禀报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何城的都乱。所以那一次的乱呢，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都暴乱。所以你看那一次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，很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结果呢，罗马兵丁很快就来了。罗马兵丁怎么那么快来了呢？你看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这个东北，这个叫什么角？这是西北角。西北角你看有一个叫哈南叶楼，这哈南叶楼你把它翻过来，你把它翻过来，你看下面这个图啊，你看看这个东北角不是有一个楼，一个营楼很高起来的地方吗？那么考古其实看得很，现在都能证明这些地方。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你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楼，那个他们是用马走的地方，你都能。 们看到，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楼，就很清楚那个楼。那么那个楼在保主耶稣那时候叫，是保罗那时候叫做安东尼楼，安东尼，这个是一个 fortress， 是很有名的地，这个银楼。那么在那里，当然罗马兵居高临下，如果圣殿有什么骚乱呢，他们一定很快的就去平定他们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嘛，就大家可以想象到，等到这个千夫长啊，历史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，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结果他们就看见千夫长和兵丁的，见到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，所以可见前面保罗已经被殴打了，你看很清楚。现在如果不是罗马兵丁来了，他们还要继续。然后呢，这个千夫长呢是用两条的这个铁链和捆锁，他们要绑这个，要绑这个，绑这个犯人。然后你看见这当然是暴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然后千夫长因为这样的乱嚷的，就得不出实情，所以就把保罗带到哪里，带到银楼去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些暴民根本不放的。所以圣经说呢，他们呢就结果到了银楼，银楼当到了台阶上面了，然后众人就挤得凶猛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完全失去理智了，他们挤得凶猛。那么兵丁的时候把保罗抬起来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乱的情形。那么众人呢就跟在后面就喊着说除掉他，啊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当初对主说除掉他，定他十字架吗？那现在你看保罗也是这样，他们穷追猛打，他们就在后面说除掉他，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把他就要带进银楼。那么快要带进银楼的时候，保罗就跟千夫长说，我对你说一句话，可以不可以？那么这个千夫长大概马上就警觉到这个人会讲希利尼话，所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？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就说，他说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请你容我对百姓说话。那这个时候保罗啊，只透露他自己是什么呢？他只透露他自己是这个在大树长大的这个身份，没有再讲别人，他没有说我是罗马人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就用希伯来话就对这些暴民说话，所以他下面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”所以呢，众人就听他说是希伯来话，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安静了。然后大家知道保罗就在那做见证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保罗，第一次是路加根据客观来叙述保罗怎么得救的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保罗还讲道吗？到这个时候，保罗怎么做的呢？他只能做一件事情，他在他们面前做见证。所以讲到说，他说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大树，长在这个城里，而且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然后他就开始说见证。然后呢就讲他的救恩的故事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讲到什么？讲到主就向保罗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那么众人听不下去了，因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的说：“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”然后你看那众人喧嚷，摔掉衣裳，尘土像空中扬起来。这千夫长弄得莫名其妙，千夫长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银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，要知道到底这样的喧嚷是为什么，所以干脆打了再说，然后希望能够知道一点的实情，连千夫长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就这个时候呢，保罗就透露他是罗马人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打罗马，根本也没有定罪，你就可以鞭打他，有这个例子吗？没有。所以千夫长就怕起来了，怕起来以后，但他还要得到实情呢，所以第二天呢，千夫长就把保罗呢就带到哪里，就带到全公会的面前去，然后呢他就当着公会面前，那么保罗呢又在那里说话了。那保罗很清楚，保罗讲的话是什么呢？保罗讲的话就是，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。 那保罗眼睛很厉害，他看见下面有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什么呢？是法利赛人。这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，所以等到保罗讲以后呢，结果反而法利赛人呢反而站在保罗这一边，觉得他也没有犯什么怎么样啊，结果他们两边就争吵起来了。这个争吵起来很像在国会殿堂里面的情形，那么争吵最后的结果怕什么呢？你要知道在公会里面，这个罗马兵不能随便进去，你要尊重他们，对吧？他们等于法庭开会，你怎么随便进去？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啊，这外面的兵丁他们听不懂啊，他们就怕说保罗会被扯碎，因为你看这边这样说，那边那样说，这个阿兵哥听不懂啊，他只知道说要紧要保护他，要不怕他被扯碎了，所以就干脆就吩咐兵丁去把从众人中就把保罗抢出来。所以你看这段很生动的，抢出来然后就带到丁龙里面去。结果呢，你看这里面，结果就在那天晚上，神对他说话，这个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非常安慰的话，他不是要去罗马吗？那么是不是现在就该选到了？是不是现在应该走完最后一条路了？如果主听他的祷告，现在主是把他手接近起来，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他该去见主的时候？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安慰他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主不到当夜，主就说，你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要去罗马。所以第一，他的心中说我要去罗马，他祷告说希望照着神的旨意能到平坦道路到你那里，或者顺着神的旨意，那么欢欢喜喜的去，感谢主，他一直在那祷告。那现在祷告得到答应了，在什么环境底下神听他的祷告？当暴乱的时候，你看你经过这么多的折腾以后，现在主的话说你要去罗马，换句话说，你的祷告主已经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好的主的祷告听了，那么下面主是怎么做，到了最后是怎么到罗马呢？那就是下面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几章啊，整个这几章圣经的记载和罗马发生过。所以如果你自己记得，第一他心中定义去罗马，现在呢主听到了，主说你可以放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真的去罗马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很清楚的说，先知在耶路撒冷外面是不能丧命。如果神打发你，把话给你，到耶路撒冷去传话的话，你在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前，你不会丧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的路啊，不是根据我们基督年日，不是根据日历的。你不要说我90岁了我就非走不可，你不要说我20岁就不能走，不是，不是根据你，不是根据我们年天然的年龄，不是，乃是问说神有没有托付给你的工作，你的路走完没有？如果你的路没有走完，你不能去。如果今天主托付给你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在耶路撒冷之外，当然你不会丧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我们一直保养自己身体，这是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用了半天，结果你没有时间，你所有精力都废掉。你一直注意自己每天量多少卡路里，一直在这算算算来算去，你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聚会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这样做是不是身体一定保得好，保得住？不一定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有一条路，你明明知道你祷告，结果主说主听你祷告了。但是前途怎么样你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你知道，如果神听他祷告，最后他在罗马以前他是不会丧命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，就是说他的旨意，他神托付给他的完成了没有。那么到了天上的，不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，保罗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我交卷的时候到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，跑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他现在到了那个终点，他现在当然可以到主那里去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否则的话你看见今天有很多的时间都浪费了，结果呢浪费那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做，一事无成，什么也没有做。 梦是做了很多，为着主要这样要那样，从年轻开始做梦了，就希望怎样的服侍主，被主大用。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你是为了主而活，如果主真的对你有一个托付，你真的很清楚，你真的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凡你所愿意的，主都为你成就。感谢主，你看主就这样。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主所愿意的？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下面呢越来越紧张了，因为那里有40个犹太人，他们起了大事，他们说如果不先杀保罗，他们就不吃不喝。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烧个口信，就是告诉这个公会的人，他说你们呢，假装你们姑且是跟千夫长讲，说是我们要怎样，告诉千夫长说我们要这个，告诉千夫长说我们这个要招他来讲话，他是在路上还没有到你们面前，我们就要把他杀了。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接着保罗的外甥呢，就烧了，后来就让千夫长知道了。所以千夫长呢，在漏夜，你看见他就派了两个百夫长，然后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，还有长枪手200，漏夜的就把保罗呢就解到哪里去，解到该撒利亚去。那么那个时候罗马的巡抚是在该撒利亚，就好像比拉多一样，不要忘记啊。那么巡抚是在这个该撒利亚，不过那个时候巡抚已经不是比拉多，那个巡抚的名字叫做腓力斯。这个腓力斯啊是 Felix， 大家如果稍微懂一点拉丁文的话， Felix 什么意思？ Felix 是快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腓力斯为什么快乐呢？因为他从前呢是一个奴隶，结果呢奴隶啊得了自由了，所以他给他自己取名很快乐，是个腓力斯。那但不要忘记，奴隶如果做了皇帝，如果奴隶有一天做了君王，多半是暴君，很稀奇。所以腓力斯就是这样，腓力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这个就落在腓力斯，就落在这个就落在这个腓力斯的手里。那么下面呢，所以下面呢，我想详细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，到了24章以后嘛，那么几个犹太人他们就来就告这个保罗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下面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过以后，到22节很有意思，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知吾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话。但是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他。很有意思，这个腓力斯啊，这个详细晓得这道，他老早知道这些道理，他知道的，所以他很有兴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犹太的妻子，你下面读的24节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叫做土希拉，叫土希拉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啊，多听保罗讲一点，所以他就知无就应付他们，就说呢，等到千夫长啊、吕西亚、啊、再下来。但是很奇怪，一等就是2年，千等万等吕西亚都不来的，所以可见他根本是应付他。那为什么应付他呢？他说呢，如果吕西亚来了，我就要审断你们的事，所以就把这些犹太人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。那于是就吩咐百夫长呢，就看守保罗，而且宽待他，那么也不拦阻他的亲友啊来供应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很有意思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谁住在这个该撒利亚呢？你记得腓力住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次，你记得第三次环游到最后，他们不是在腓，不是就是到了腓力的家吗？那么记不记得，这个最早保罗要杀害的就是腓力这样的，就等于腓力等于保罗把他赶走的，从耶路撒冷赶走。那现在呢，几十多少年以后又住在他家里，那现在也可以，那这个什么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腓力啊，还有那些基督圣徒啊，当然帮助。所以那这个一等呢，结果就是等了两年。所以27节说，过了2年，然后波求腓斯都就来接腓力斯人任。
那么所以很有意思，如果你读这段故事的话，那这为什么这两年这个在那里呢？两年当然有神的意思，因为如果保罗要走更艰苦的道路，他需要好好休息两年。所以在人来看这两年是多的，但这两年但是腓力斯为什么腓力斯会这样做呢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第一他详细晓得这道，他非常的好奇，他想知道保罗对他讲的更多，那就好了。那不光如此，他的居心不是很好的，他一面希望保罗能够贿赂他，那贿赂来源是哪？那个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你看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从前这个在大陆的时候，有人说你一定可能会得到释放，那么很多的人就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样能够叫这件事能够成就。那么同样那个时候，那为了营救保罗，你可以想象如果他要贿赂这个钱可以给他，但是保罗怎么样都不肯。所以你看他根本是在这儿玩弄证据的，这是腓力斯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他一面恩待他，然后过了几天呢，他还不是真的还是蛮有心的啊，他虽然很不单纯，但是还是想知道。所以腓力斯呢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就一同来到，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你看这个嘛，这个很好，他们要信这个道。好了，然后保罗呢应该就赶快告诉他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保罗太认识腓力斯这个人了，所以就保罗就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为什么讲公义呢？因为这个人很不义。你如果仔细去读腓力斯的历史的话，他根本就是个不义的人嘛。他现在尤其是做了官了以后，他本来是奴隶嘛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所以现在做了官了，那么所以你结果他不义，那么不光是不义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是没有节制。为什么没有节制呢？现在他的妻子土西拉，当初是嫁给他的叔叔的，他的叔叔是谁呢？他的叔叔就是后来被虫咬死的希律。希律呢是谁呢？希律就是把这个雅各寻到，就是把雅各让雅各寻到的那个，而且还要去捉谁呀？还要捉彼得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又移情别恋，又嫁给另外一个人，那么现在呢，又和腓力斯在一起。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了，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腓力斯根本这个人不懂得什么叫节制，根本没有节制，所以这个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想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怎么讲将来的审判？那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良心是千疮百孔的，所以怎么经得起保罗这么一讲？所以下面说，腓力甚觉恐惧，说。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病再叫你来。你先不要，你到了时候我再叫你来好了。所以呢，那一面等，一面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但屡次呢，保罗就是不给钱。所以这样就过了两年，然后呢，最后你知道腓力斯啊，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结果就把你保留了，保罗就留在监里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们，保罗留在监里面有神的旨意。如果保罗释放了，他就得着平坦的道路，就到了罗马，很可能。但是不，神有他更高的道路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在哪里？这两年呢，神给腓力斯和他的妻子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悔改，结果他们不肯悔改。结果神的审判真的临到。所以每次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了，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，这个罗马的附近南边大概两个半钟左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有一点的庞贝，对不对？庞贝，这个庞贝是个很有名的一座城啊，是有一座火山爆发，这火山灰完全埋在那里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是离保罗那个后来保罗这个在罗马登陆这个不丢离不远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大家坐船，假定大家从马耳他到西西里到，然后坐船过了那个地方，过了利基翁以后，你会发现在右边呢，在这个右边也是座火山，不过在保罗那个时候火山还好啊，也许冒冒烟而已。但是十年以后，保罗寻到有十年有一次火山这里就这一爆发以后呢，结果啊，那火山灰这不是岩浆嘛，这是火山灰盖在上面，所以每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死的时候什么东西包括狗在里面，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。
那么很多人呢，我们去的时候，你看到很，你去的时候，你特别看到的澡堂，他们那个洗澡堂，有的人在洗澡，洗一半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，火山灰盖在上面什么样就什么样子，所以变成石膏像了。所以你看，有的狗的样子，什么样子，这个你从来没有看见过，因为整个的城啊就这样。所以如果大家跟着保罗的行踪走的话，这个是副产品，这个顺便，而且跟圣经有关系，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要知道，就在那一次火山灰里面，这个吐司啊就在里面，就这个吐司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嘛，圣灵给保罗，圣灵给他们机会，让保罗传福音给他们。你想想，保罗是个犯人呢、啊，结果他们没有抓住机会，他们要钱，能这你就是有了钱又怎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结果最后是怎么样？最后我们就知道说，结果这个人我们根本没有信主。所以这个也是，你今天只要到庞贝去，你就会想起土希拉的故事。但土希拉的故事还没有完，他有个哥哥，这个哥哥呢就是下面的亚基巴王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保罗不是在亚基巴王面前这个做见证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等到这个下面的，我想我们还要讲下去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休息十分钟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严守十分钟，一定十分钟之后就回来，我们希望要把它完成。好，我们就休息一下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个话赏给我们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地方。